好，这一堂课的信息主题是神应许的君王。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1-10节。好，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一个似乎单言许久的应许，如今应验了。什么应许？终于大卫在希伯伦登基，做了全以色列12个支派的王。感谢主，他是信实的，神的应许绝不落空，必定应验。但人的应许就不一定了。如果有人应许你啊，放心好了，我保证没问题的，你小心。有时候他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有当真。也有时候呢，他是故意欺骗你啊，他糊弄你，现在东北人说忽悠你，忽悠你罢了。还有时候呢，他会忘记，是不小心忘掉。也有时候呢，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没有能力，他办不到。所以人的应许是不稳妥、不可靠、不保险、不一定的。我还记得几个月前，老布呢为教会订了10个披萨，不晓得几个披萨，10个还20个披萨，是意大利的薄饼。结果披萨店老板呢应许了，礼拜六下午1点一定准时送到，放心好了，没问题的。结果他忘了，整个教会就警示祷告，挨饿。老布气坏了，就找他算账啊，叫他来教会公开道歉。他答应我一定来，我一定来。结果他又忽悠了老布，又没来。可见人的应许很靠不住，很靠不住。但是神的应许记在经上，是绝对可靠的。我们刚刚唱对不对？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阿们，都是是的，他绝不食言。因为第一，神是不会撒谎的，他是信实的。好，第二，神是不会忘记的，像我们健忘症，他言出必行。好，第三，神有能力，他说到做到，一定办到。所以神的应许必定成就，他的话语绝不落空。阿们。好，尽管如此啊，神的应许不一定按着我们的时间表来成全。我再说一次，神的应许不一定照着我们的时间成全，他乃是照着他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时间来成全他自己的旨意。然而往往我们却迫不及待，我们就忍不住了，按耐不住了，就抢钱，我们要帮神的忙，结果反而往往弄巧成拙，越帮越忙。亚伯拉罕就曾经犯过这个毛病，你记得吗？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当他75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应许他要赐给他后裔像天上的星星，像海边的沙一样多。他相信神，就被算为义了。好，他等等，就等神的应许应验，等等，从75岁开始等，等了10年，等到85岁还没生儿子，连个儿子都没有，怎么可能有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了？所以他就等不及了。他老婆呢就帮他忙，撒拉就为亚伯拉罕出了个馊主意。他说：“老公啊，你不如跟我的婢女夏甲同房，帮我生个儿子吧。”亚伯拉罕没问题，同意了。夏甲就生出了一个谁啊？以实玛利来。结果这个儿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反而搅得全家鸡犬不宁，更带来了后患无穷。最后到了亚伯拉罕100岁，他的妻子撒拉90岁，哇，就是到了人的尽头，到了人无能为力，人完全绝望，人生出儿子到了100岁，90岁了。这个时候神自己亲自动工，成全他的应许，赐给他们一个儿子，谁呀？以撒来，赐下了以撒。好，由此可见，弟兄姊妹，神的应许终必应验，但是不一定照着我们的时间， 乃是按着他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旨意、自己的主权来行事。他往往要借着那似乎单言的应许来考验我们的信心，也要锻炼我们的耐性，更要成全他的美意。好，在今天的经文里头，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一到十节，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似乎单言许久的应许，就是大卫做王的应许，如今在第五章里头终于在神的时候成就了。好，我们读一到三节。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哦，这是大卫第三次被高立为王，在撒下第五章是第三次。第一次你记得什么时候？大卫第一次被高立什么时候？在撒上的第十六章十三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就是大卫的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地感动了大卫。哦，这时候大卫只有差不多十多岁，大概十五岁，小伙子，十五岁。哦，这是大卫头一次被高立，在撒上的十六章。哦，第二次什么时候？记得吗？第二次是在扫罗死了以后，在撒下的第二章，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啊，但这时候其他十一个支派仍然跟随扫罗，只有犹大一个支派跟随大卫。这时候大卫三十岁了，三十岁。再看五章的五节，讲到他在希伯伦做犹大王多久啊？七年零六个月，七年零六个月，这是他第二次被高立。好，七年半之后，这时候大卫多大了？三十七岁半了。好，在五章一节，五章一节，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高立他做王。这里的众支派，请注意，众支派指的是起初跟随扫罗家的十一个支派，他们主动来到了希伯伦，同心合意高立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这是大卫第三次被高立。好，请问了，从撒上十六章撒母耳第一次高立大卫，到如今撒下第五章大卫做了全以色列王，中间相隔多少时间？好，换言之啊，从撒上十六章神应许了大卫要做王开始，直到如今应许的成全，从应许的开始直到撒下第五章应许成全了，中间相隔多少年？什么时候他第一次被高？大概十五岁的样子。如今他多大年纪了？现在三十七八岁，中间相隔差不多多少年？二十二年半。哇，经过了漫长的这二十二年的熬炼，神的应许终于应验了，这是好事多磨。在这二十多年当中，不知道发生了多少的意外，多少的曲折，多少的事故。你记得大卫被撒母耳高立没多久，也许他才十六七岁，在撒上的十七章他就冒着生命危险打败了谁呀？非利士的大巨人歌利亚。哦，之后呢，扫罗王就开始嫉妒他了，然后扫罗千方百计要除掉大卫。大卫像个通缉犯一样，他在旷野、在山洞、在森林四处逃窜，东奔西跑，颠沛流离，无家可归。最后大卫跑到非利士人国家申请政治庇护， 才暂时逃脱了扫罗的手啊！这真是好惊险，好多惊险动作、啊、大卫能够存活下来真是奇迹啊！如果没有神的保守，神的眷顾，他早就没命了、啊、最后终于扫罗战死了，大卫终于才有机会稍微喘口气儿，他又回到自己老家犹大地，在希伯伦做了犹大家的王。好，这是大卫第二次被高立，在犹大做王。好，这时候大卫已经30岁了，扫罗刚刚死了。照理来说，以色列12个支派应该都来到希伯伦一同高大卫做王才对，对不对？因为大卫是神的受膏者，神早就借着先知撒母耳应许他要做王了，理所当然大卫应该做王。但是这时候只有犹大一个支派支持大卫，其他11个支派都跟随扫罗的元帅谁啊？记得吗？亚尼尔，对不对？亚尼尔，好，亚尼尔设立了扫罗的儿子谁啊？伊施波设做傀儡王，跟大卫对抗，对抗多久啊？对抗了7年半、哦、注意哦，7年半的内战呢，这不是短时间的，而且是越闹越僵，尤其是最后的2年半，这南北两个国家更是大动干戈，打得不可开交。哦，看来大卫作王的应许真是遥遥无期，难以兑现。但是最终感谢主，神奇妙的动工，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先后除掉了大卫作王的2个绊脚石。哪2块绊脚石？一是扫罗元帅亚尼尔，二是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你记得前两次的讲到，在撒下第3章，神借着约押报复的手除掉了亚尼尔，扫罗的元帅。然后撒下第四章又借着扫罗的2个军长，他们血腥的手除掉了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好，如今大卫作王的障碍，这2个障碍全部都排除掉了。所以到了撒下第5章，大卫就在希伯伦登基，做了全以色列的王。感谢主，神的应许终于应验了。好，但请注意啊，大卫有没有感谢那些帮助他除掉障碍的恶人？有没有？他没有感谢那个亚玛利的少年，然后谢谢你帮我杀了扫罗，谢谢，有没有？没有。他没有谢谢约押，替我除掉那亚尼尔，帮我个大忙，谢谢约，有没有？没有。他有没有感谢那个2个兄弟？谢谢你为我铺平作王道路，替我除掉了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有没有？我重赏你，有没有？没有。相反的，撒下第4章第9节，大卫说是耶和华救我脱离一切的苦难。他说我指着救我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是耶和华救我脱离这一切的患难，不是你们，不要你们插手，不需要你们帮忙。大卫反而把那些犯罪的恶人给除掉了。大卫没有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智慧，用人的政治手腕去争取他的王位。相反的，大卫单单在仰望神，他专一的信靠神，他耐心的等候神，让神自己动工。他等候神，他等啊等等，等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多少的风风雨雨，多少的惊涛骇浪啊，终于过了漫长的22年之后，到了撒下第5章今天的经文，等到了神的时候，神就把大卫升高成为全以色列的王。好，感谢主，神真是信实的，等候他的必不至羞愧。阿们。尽管有时候他的应许似乎单言，但是终必成就，信靠他的人一定会扬眉吐气。阿们。阿们。你信吗？信靠他的，我再说一次，一定扬眉吐气，一定不至羞愧，对不对？正如诗篇25篇大卫说的，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大卫等候神，他耐心等候了22年半，最后他如愿以偿， 他脸上满有荣光，他做王了。好，相反的，那些无故行诡诈的人，那些依靠自己小聪明的，那些耍政治手腕，那些在背后搞小动作的，那些不等候神不依靠神，反而凭自己血气行事人，到最后个个暴愧蒙羞了。你记得那个亚玛力少年人，他编造故事投机取巧，结果呢被大卫就地处决。那个谋杀伊施波设两个兄弟，他们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结果也当场被杀掉了。还有扫罗元帅亚尼尔，他见风转舵争权夺位，结果也不得好死，被约押给暗算了。还有大卫的元帅约押，他嫉贤妒能背后捅人一刀，给人肚子里头捅一刀，结果最后也被所罗门审判了。看到没有，凡不等候神的，凡不信靠神，反而依靠自己血气行事的，到最后没有一个好结局，没有一个好下场，他们个个都暴愧蒙羞了。唯有大卫，大卫他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主啊，你借着先知撒母耳应许我要做王，你高立了我，我信，我信。他一心的信靠神，他单单的仰望神，他耐心的等候神，他不凭人的方法，不用人的手段，不搞人的小动作，结果果然到最后他登上了宝座，得着了荣耀。阿们。是的，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阿们。亲爱弟兄姊妹，请问此时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正在经历大卫人生前半部的那个22年的降卑的阶段，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正在人生的旷野中，哇，像大卫一样东奔西跑，经历逼迫、患难、误会、考验，人在等你，像扫罗一样，有没有？我们要效法谁呀？大卫的榜样，牢牢抓住神的应许，他应许我们要做王，凡与他一同忍耐的也与他一同做王，就算他的应许似乎单言，你也要继续耐心的等候他，默然的依靠他。正如提后2:12，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做王。大卫忍耐到底就做了王，照样神应许了，我们若能忍耐，就与他一同做王。你记得诗篇37篇，大卫在受苦的时候所写的诗篇，大卫说，这是大卫的诗，他说不要为作恶的怎么样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伸出嫉妒，不要眼红，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啊，他们小人得志不会长的，很快他们都要下台。3节，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7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石，恶人就要归于无有了，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怎么样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注意大卫怎么样承受地土，他是承受，承受什么意思啊？被动主动，被动，他是承受，承受了应许，承受了王位，承受了地土，他是承受。他不像扫罗，扫罗靠自己的拳头、自己的武力、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方法，扫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他征服了江山，他霸占了王权，他占领了，扫罗是占领地图，对不对？ 扫罗是站立，而大卫不是，大卫乃是依靠耶和华，是不是？他交托给耶和华，他依靠他，他默然依靠耶和华，他耐心等候他，他等候耶和华，他忍耐等候到底，他就承受了地图，看到没有？他不是征服，乃是承受神的应许，承受地图，承受王位，承受地图。你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头八福当中，其中有一福马太五章五节，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 Blessed are the meek, for they shall inherit the land. 承受，好，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英文翻译作什么你知道吗？ Meek, meekness。温柔就是 meekness， 不是 weak， 不是 weakness。 weakness 是软弱， meekness 是温柔。温柔跟软弱有什么不同？软弱 weak 是无能，无能。温柔呢有没有能力？相反，温柔是有能力，但是却伏在权柄之下。我再说一次，温柔的定义就是有能力，不是无能，却伏在权柄之下，降服啊，有如一匹良驹，一匹千里马，力气大不大？力大无穷，但是它不是野马，它不乱蹦不乱跳，它不偏行几路，因为它已经被驯服了啊。英文啊，这个驯服这个词很有趣啊。Tame 也可以翻译作 its will is broken。 will 什么意思啊？意志，他的意志已经被 broken， 被破碎了。他的 will， 他的意志被折断了，被折服了，被降服了。好，如今这匹野马本来是野马，伏在主人的缰绳下，伏在主人的权柄下，成了良驹了。这个野马变成了千里马，这就是温柔。温柔，好，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怎么样？承受，不是征服，乃是承受地土。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学到这个温柔顺服的功课。我再说一次，今天很多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但是却从来没有学到过这个温柔顺服的功课。他们的意志，这个 will， 这个意志非常的顽强，一辈子没有被 broken， 没有被破碎，没有被折服，一辈子没有服下来，没有被驯服。就像我们中国家庭的独生儿女呀，那小皇帝小公小公主哇，横行霸道，一意孤行，我行我素，不受约束，不受对付，我就要，我就要啊，像野马一样，我要，就要照我的意思，我要往东，你不能叫我往西。这样的人不能成才，唯有温柔的人才能承受地图。好，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次啊，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功课之一就是温柔顺服。记得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必定应验，然而他不见得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做工，不是你叫他做啥他就做啥，你什么时候叫他做他就做。不不不，他不是我们的仆人，他不是听我们使唤的，相反的，他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我们的主宰，他有主权，他是主，他按着自己的旨意行事，按着自己的时间工作。我们不能催逼他，不能强迫他，更不能命令他，不能吩咐他，我们必须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像大卫一样服在他的时间表里头，耐心的等候他，默然的依靠他，谦卑的顺服他。我们要等待他的时间，要仰望他的怜悯，等候他的时候。是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怎么样？承受地土。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一到二节。以色列众支派来到了 希伯伦来见大卫，他们提出了三个要大卫做王的理由。这是大卫第三次被高立做全以色列的王，他们提出三个叫大卫做王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血缘的关系，他们说我们原是你的什么骨肉，换言之他们说，哎，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受了割礼的印记，我们都一家人，我们都是骨肉同胞啊，我们都是犹太人，所以我们不应该打内战，不应该相咬相吞啊，我们应该同心合意，我们要团结一致。这是第一个他们要大卫做王的理由，就是血缘的关系。好，第二个理由，一共三个理由。第二是大卫过去的战绩，过去的战绩。我们再看第二节，他们说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哦，注意这个率领出入啊，是一个军事用词。哦，换言之，他们说，哎，从前率领我们出入打仗的那个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就是你。记得当非利士人大巨人向我们挑战的时候，是谁呀？不就是你大卫打败了歌利亚吗？你又割下他的头颅，使我们反败为胜，不就是你吗？那妇女所唱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不就是你吗？你这个大卫吗？在撒上的十八章三十节又说，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怎么样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大卫的名字早就家喻户晓，谁不知道在以色列全国啊，大卫英勇善战，就连我们的仇敌非利士人听见大卫的名字也都胆战心惊啊。所以你过去的战绩，哇，你的辉煌的战果，证明了你够资格做王，你应该做我们的王。这是第二个理由。我们再看第三个理由，也是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上帝的应许。好，第二节继续后半部，他们说耶和华也曾应许你大卫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神早就借着先知撒母耳高立大卫作王，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大卫要做以色列家的王。好，因着这三个原因，哪三个？第一什么？血缘的关系。第二什么？过去的战绩。第三什么？上帝的应许。因这个三个原因，所以他们现在众以色列众支派都来拥戴大卫，高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大卫这位神所应许的君王是怎么样一位王呢？神所应许的王是怎么样一位王？一共有四点。第一，他是一位牧人的君王，他把羊群带到大牧者、大君王的面前，牧人君王。第二，他又是一位宽恕的君王，宽恕，他乐意施恩，他乐意赦免悔改的罪人，他是位宽恕的君王。第三，他也是一位审判的君王，因为他要按着公义审判那些骄傲、那些不肯悔改的人、那些恶人，按公义审判那骄傲的恶人。好，第四，他更是一位得胜的君王，得胜，他要把叛乱之城、那个叛变、反叛、叛乱之城化为大卫的保障，他是一位得胜的君王。我们分别来看看这四点。第一，他是一位牧人的君王，牧人的君王，他是一个 a shepherd king。 好，第二节神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好，请问神什么时候应许大卫他要牧养以色列民做他们的王呢？什么时候？这个应许是什么时候给他？第二节什么时候应许的？哎，就在撒上十六章，大卫才十五岁的时候，他还在父亲耶西家里头放羊的时候，神的呼召就借着撒母耳临到大卫了，对不对？正如撒下第七章第八节，神吩咐先知拿单对大卫说的，现在 你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哪里啊？从羊圈中将你招来。注意，从羊圈中把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看没有，当大卫还在放羊的时候，他还羊圈当中牧羊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做王了。你记得当神差派先知撒母耳到伯利恒，到耶西家里头，要在他众子之内高一个做王的啊，耶西的七个儿子，老大老二一个一个经过，撒母耳说不，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啊，到了十一章的十六节，撒母耳对耶西说，哎，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小的，现在干什么？现在在干什么？哦，注意啊，他在放羊哦，现在在放羊哦。撒母说赶快去把他从羊圈中叫过来。哦，撒母耳就高他做王了。好，请问哦，看到没有，牧羊，羊圈中放羊，为什么圣经要强调在大卫放羊的那个时刻神呼召他做王？牧羊跟做王有什么关系？我再说一次，为什么圣经强调当大卫正在牧羊的时候，在羊圈里的时候，神的呼召临到大卫？为什么牧羊跟做王有什么关系？因为大卫是一个牧人的君王， He's a shepherd king， 本来他在牧羊的，现在神呼召他来牧人了，看到没有？神说你不要牧羊了，你要来牧羊我的名以色列名，你来牧人。你还记得吗？扫罗王，扫罗蒙召的时候他正在干什么？干什么？找驴，他在为他爸爸找驴。嘿，驴的性情很倔强，很顽固，所以扫罗是一个找驴的王，而大卫却是一个牧羊的王，一样不一样？很不一样。我盼望我不是找驴的，我找驴找了很多年了，我要牧羊，我要牧羊。你们是驴还羊？感谢主啊，我们要做羊，不要做驴啊。好，羊啊，羊至少有两个特性啊。第一，羊很 weak， 很软弱，很无能，对不对？它没有自卫的能力。当虎豹豺狼来侵犯的时候，羊跑也跑不快，打又打不过，只有乖乖的束手就擒，成了可怜的掠物。所以羊群需要牧人来保护它，需要牧人来看顾它们。好，第二，不仅仅是 weak， 而且第二，它们也很 foolish， 很愚昧，很蠢笨。啊，羊傻乎乎的，没有方向观念，不知道东西南北，很容易迷路，对不对？所以羊群需要牧人来引导他，需要牧人来带领他们，对不对？以色列民就像一群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们流离失所，他们备受野兽践踏吞吃，好可怜，好无助啊！哎呀，不知道往哪儿去。所以神就差派大卫去牧养他们，保护他们，引导他们，带领他们。大卫就是这样一位牧人的君王。正如第二节说的，神应许了，你必怎么样？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就是王。看到没有？神所应许的王是一位好牧人。他不是一个暴君，他不像扫罗啊，扫罗是捡羊毛、挤羊奶、吃羊肉、压榨百姓、养肥自己。扫罗是个暴君啊，而大卫却是一位牧者，他寻找小羊，引导小羊，眷顾小羊，保护小羊。他不是用强权，大卫不是用暴力镇压羊群、压制羊群，不是辖制羊群，他乃是用慈爱和诚实吸引羊群，引导羊群。大卫就是这样一位牧人的君王， A shepherd king。 我们再看第三节啊，第三节啊，于是我们起读，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哦，他们就怎么样？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哎， 撒母耳先知不是已经高立大卫做王吗？为什么以色列人还要高大卫做王呢？啊，他们的高立啊，以色列人的高立不是民主选举，不是自己去决定谁来说，不是的，他们的高立乃是承认神的决定，他们的高立乃是顺服神的主权，乃是归附神的受高者大卫来依从他。啊，你再注意到第一节和第三节都讲到众支派和以色列的长老，就是众长老，以色列全国众支派众长老都主动的来到希伯伦见大卫，拥戴大卫作王。大卫没有像政客一样啊，自卖自夸，举荐自己，来来来，赞助我，来支持我，来投我，没有投我一票。大卫没有强迫任何人来，是他们自愿来的，或者可以这么说啊，是神吸引他们来的。大卫是被动的，他是被动的被捧上了王位，而不是主动抢夺了王权。他没有征服地土，他乃是承受地土，承受应许，承受王位。哦，注意第三节后半部啊，第三节，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怎么样立约？注意这个立约啊，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哦，请问这里是谁主动？我再问一次，这里看看这段经文，这里是谁主动？注意听，谁主动？是不是大卫？大卫主动要求跟百姓立约。好，从前大卫都是被动的，他等等等等神动工，等了22年，如今他一有机会他就立刻反过来采取主动，他主动要求跟百姓立约。好，立什么约呢？这里没有细说，但我想起了历代之下的34章，大卫的后裔当中呢，有一个好王叫做约西亚的。啊，记得吗？当他8岁的时候就登基了，后来他在耶和华的殿中找到了失落多年的律法书，然后约西亚王就召聚了举国上下所有的众长老跟众百姓，把他们都招来，然后30节，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好，注意啊，他与百姓立了什么约呢？要怎么样？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又使住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的列祖之神的约。好，这就是后来约西亚跟老百姓所立的约。好，我相信啊，这也是起初大卫和以色列众人所立的约，是同一个约。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干什么？尽心尽意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律例典章等等。哦，注意啊，他们所立的这个约，大卫和百姓立的约，表明了以色列国是一个神主神治的国家。我再说一次，这个约，注意听，这个约表明了以色列国是一个神主神治的国，就是以神为主，以神为王。以色列是以神为主为王的国度，以色列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度，不是君主专制，它不像四周围的外邦的列国啊，只有一个君王，像外邦的国度只有一个王啊，一手遮天，也不像中国啊，古代的中国，古代的皇帝啊，一言堂，圣旨驾到，一言九鼎，一个人说了算，还需要什么约呢？立什么约呢？没必要嘛。啊，大卫和众民所立的这个约，表明了以色列国是神主神治的。好，第一，他们不像中国，古代的中国不是君主专制的。第二，他们也不像现代的美国，不像现代美国也不是民主法治的。啊，美国是 民主投票选举，少数服从多数，根据大多数老百姓的意见来制定宪法，来治理百姓。不，以色列国不是民主法治，也不是君主专制，以色列乃是神主神治。什么意思？神才是以色列的大君王，神才是大牧者，大卫不过是在神的至高权柄之下的神的仆人，代理权柄。大卫在神，我再说一次，大卫是在神的至高权柄之下的牧者而已，他必须要服在神的律法、神的话语之下，替天行道来治理百姓。而且这个律法不是老百姓自己开会讨论啊，我们推敲琢磨民主制定出来，像美国宪法，不是的。这个律法也不是大卫一个人独裁啊，自说自话自己想出来，不，这个律法乃是天上的大君王所启示的，天上的大君王所颁布的，这是神的诫命，这是神的法度，这是神的律法，神的典章。大卫必须服在神的至高的律法之下，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话语来治理神的百姓。这就是当年大卫在神面前跟以色列民所立的约。什么约呢？正如31节约西亚王以后所立的约一样，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怎么样？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法度，他的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哦，可见哦，弟兄姊妹，大卫不是一个唯我独尊的，不是一个集权的专制的暴君，不，他乃是一个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的合神心意的牧人，牧人君王，牧人君王，所以他才会主动，对不对？他不是被他是主动的与神的百姓立约，他要把神的羊群带到神的面前，带到大牧者的面前来遵行他的话语、他的诫命、他的典章。因为神才是以色列国真正的大牧者，真正的大君王。大卫不过是在他至高权柄之下，我再说一次，代理权柄而已。大卫的职责不是引人归己，乃是引人归主，来顺服那个天上的大牧者、大君王。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教会的治理，教会的治理也应该如此。我没错，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但我不过是神的仆人，我不是主人，我是仆人。教会不是像古代的中国一样君主专制啊，不是牧师一个人一言堂一手遮天，我说了不，不是我说了算，不，教会也不是像现代的美国一样民主法治啊，会众投票选举，少数服从多数，大家商量，老百姓说了算，不不不，也不是这样。教会乃是神主神治。什么意思？就是神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主。阿们。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元首，他是我们的王，而我们这些众长老、众监督、众牧者，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众同工，我们应该都服在神的话语之下，对不对？凡事根据神的教导、神的原则、神的话语，把神的百姓都带到神的面前来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他是我们的大君王、大牧者。阿们。好，这就是神本的教会，神本，以神为本的教，不是人说了算，乃是神说了算，不是按着人的意思、人的想法、人的逻辑、人的方法啊，人的什么市场经济、经济学，不是按着人的方法来治理教会，乃是按照神的圣言、神的原则、神的诫命、神的法度来带领神的百姓。阿们。神本的教会啊，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的教会基督福音堂应该在神面前所立的约，应不应该？我们要尽心尽性的顺从我们的主、我们的大牧者、我们的王耶和华。阿们。 遵守他的诫命，他的法度，他的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阿们。所以有些教会啊有会员制，你有没有听过会员制？你不是乱跑，不能乱窜的，就是每一个教会的会员，就是每个肢体，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在神面前立约。立约，立什么约呢？要尽心尽意尽性的遵行他的话语，好不好？好不好？好，这是第一点。所以教会有会员制也是一件好事，免得不负责任做 nomadic Christian， 就是做游牧民族基督徒，东窜西窜，然后这里犯了错跑到别的地方去，哎，你不接待，东边不亮西边亮啊，这个叫游牧民族。我们应该在自己的教会负责任，尽心尽意的跟神立约，爱他，遵行他的话语。阿们。好，这是第一点。神所应许的这位君王是一位牧人的君王，他要把老百姓带到大牧者大君王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好，第二，我们再看第二点，这位神所应许的王也是一位宽恕的君王， is a forgiving king， 他乐意施恩，他乐意赦免悔改的罪人。好，何以见得？这段经文你怎么看到大卫是一位宽恕的君王？这段经文你怎么看到？何以见得？你记得以色列的众支派众长老都来到希伯伦邀请大卫出来做王的时候，他们提出三个理由，三个原因，那三个还记得吗？第一，什么？血缘的关系啊，你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同胞。第二是什么？过去的战绩，你曾经节节得胜，证明你配做王，你的战果辉煌。第三什么？上帝的应许，神应许你的大卫要牧养他的百姓，做我们的王。好，请问这三个理由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是不是现在才成立？哎，不，大卫本来就是他们的骨肉，一直都跟他们有血缘关系，对不对？而且第二，大卫从小就率领他们出入打仗，早就战果累累，打败了哥利亚，打了好多胜仗，而且神早就应许了也要大卫做王，他们早就知道了。首先你知道22年前先知撒母耳应许大卫必要做王，然后高利他之后呢，扫罗第一个看出来大卫要做王取代他。所以呢，你记得大卫打死那个大巨人哥利亚之后，众妇女啊就出来唱歌跳舞，说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是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只剩下什么了？王位，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扫罗就开始逼迫大卫了，追杀大卫了，对吧？扫罗看出来王位，好，后来呢，扫罗的儿子就是约拿丹就起身了。往树林里去找大卫，对他说，哎，大卫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也必做什么？做以色列的王，我约拿丹也做你的宰相。注意这些话是出于谁的口？约拿丹是谁啊？以色列的王子，哎，是扫罗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呢，但他竟然对大卫说，哎，你大卫必做以色列的王，我甘拜下风，我让位。好，后来啊，甚至连扫罗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大卫要做王。你记得有一次扫罗追杀大卫，半路上他肚子疼，就跑到洞里头，山洞里头去大解，大卫手下留情，没有割下他脑袋，只割下他的外袍的衣襟。扫罗清醒过来的时候就放声大哭，扫罗大卫说什么？哎呀，我也知道你必要做什么，你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大卫的手里。哎，这些话是出于谁的口啊？扫罗。哎，扫罗一个紧紧抓住他的大鱼，抓住他王位不肯放手的人，死不放手，如今狗嘴竟然吐出什么象牙来了，他不得不承认大卫要做王，不可思议啊。还有一次，有一个愚昧人叫做拿巴的，有眼不识泰山的羞辱大卫一番啊，大卫差点血气冲动，亲手报仇，把他全家都干掉。幸亏拿巴的妻子叫什么名字？亚比该。半路拦截，亚比该对大卫说什么？啊，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什么？ 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毕苗。这些话出于谁的口？谁的口？雅比该是一个婢女，一个家庭主妇，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口。可见你看没有，以色列国举国上下，男男女女，男女老少，人人皆知，神应许了大卫必要做以色列王，这是公开的秘密啊！不但如此，连非利士人、以色列人仇敌也看出大卫是以色列王。二十一章撒上，雅吉就是非利士王，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看没有？哎。以色列人仇敌也知道大卫要做王，最后连那个野心勃勃的扫罗的元帅亚尼尔也承认神应许了大卫要做王。起初啊，记得亚尼尔树立了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做王，跟大卫对抗，但后来呢他跟伊士波设闹翻了，他就威胁说什么，第三章撒下三章九到十节，我若不照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吧，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看到亚尼尔也知道神应许大卫要做全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吧，整个以色列的王。后来呢，十七节，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着我的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看没有，普天之下不管是以色列民甚至外邦人，几乎人人都知道神应许了有一天大卫一定要做王，而且他们不是现在，不是等到大卫三十七岁的时候，等到撒下第五章，不是现在才知道，而是老早就知道大卫要做王了。哎，兄弟们，既然如此，记得吗？那三点，既然第一，大卫本来就是他们的骨肉，一直有血缘关系；第二，大卫从小就率领他们出入打仗，早就战果累累；第三，神早就应许大卫要做王，他们早就知道大卫要做王。好，既然这三个理由不是现在到撒下第五章才成立，乃是老早就成立了。好，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要等到现在，等到撒下第五章，等了这么久，等了22年之后他们才来告大卫作王，为什么不早点来归服神的受膏者呢？当然起初啊，因为扫罗作王，对不对？扫罗抵挡大卫，他们无可奈何，他们在扫罗的权下，那有情可原啊。但后来扫罗死了，对不对？那个时候记得吗，只有犹大一个支派挺身而出高立大卫。哎，请问那个时候当扫罗死了，为什么其他的支派还不承认大卫的王权？为什么他们拖了七年半，不是短时间，拖了七年半之后，尤其是最后两年半了，他们甚至发起内战，动起武来要抵挡大卫作王，他们一直拖拖拉拉，拖到最后亚尼尔死了，扫罗的元帅死了，伊士波设扫罗儿子也死了，一直等到扫罗家后继无人了，一直等到他们穷途末路了，无路可走，这时候他们才过来投靠大卫，高立大卫作王。为什么他们要等这么久才来归服大卫的王权呢？才来归服神的受膏者，为什么等那么久？为什么？由此可见人心的悖逆，是不是？其实哎，这十一个支派他们是一群叛党，他们不是不知道神的应许，他们也不是不明白神的旨意，他们明明晓得神早就借着撒母耳应许了大卫要做王，但他们却磨磨蹭蹭，拖拖拉拉，多年抵挡神的旨意，迟迟不肯回应神的呼召。哎，你说他们的罪严重不严重？我再问一次，他们的罪严重不严重？严重。 这是什么罪啊？反革命，叛逆的罪，该死的罪，罪该万死。然而当他们到了撒下第五章，他们悔改来归服大卫，顺从大卫的时候，大卫有没有说你们该死，杀了你们，有没有？没有，他非但没有弃绝他们，反而接纳他们，他非但没有把他们当作仇敌，反而把他们当作朋友。大卫非但没有把他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他反而把他的大爱，把他的慈悲怜悯恩典厚厚的浇灌在他们身上。当他们悔改来高大卫作王，来顺服大卫的时候，大卫非但没有翻他们的旧账，找他们算账，反而怜悯他们，恩待他们。他非但没有惩罚他们，审判他们，反而赦免他们，宽恕了他们。可见这位神所应许的君王是何等的宽恕，何等的怜悯，是不是？他乐意施恩，赦免悔改的罪人。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基督徒，注意听，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从前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明明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受膏者，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王，但是我们却仍然偏行己路，把他置之脑后，对他爱理不理。正如罗马书第一章说的，我们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往往我们在教会里混啊混，混了这么多年，听了这么多道理，就是迟迟不肯回应他的呼召，迟迟不肯顺服他的主权，我们真是反叛悖逆，我们本为可怒之子，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这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们从前就是这样的人，可怒之主。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是何等的悖逆，本为可怒之子，活在神的震怒之下。然而第四节，注意这个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感谢主，因着神的恩典，神丰富的怜悯和他的大爱，他的大爱临到我们，恩典临到我们，怜悯临到我们，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借着圣灵重生我们，他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悔改的心，更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感谢主，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他真是一位宽恕的君王，他乐意施恩，赦免悔改的罪人。好，也许弟兄姊妹，此时此刻我们当中还有人，你正在抵挡神的旨意，你明明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受膏者，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的王，他是你的好牧人，但是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在偏行己路，你对他爱理不理，不理不睬，多少次你轻忽他，你藐视他，你冷落他，你不回应他的恩召，也许你举个手你举个指，但是你照样我行我素，你不回应他的恩召，你不顺服他的王权，哦，碰到麻烦你就求他二帮帮忙，问题解决你就过河拆桥一走了之，你真是忘恩负义。但今天感谢主，他的怜悯，他的大爱，他的恩典，又一次借着他的话语领导你，他再一次呼召我们悔改，回家吧，浪子回头吧。真的 我都震惊啊，有人可以坐在这儿坐好几年竟然没入门，真的坐好几年，到时候站起来 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吓人呐、啊！人在这儿，心没有回转，没有悔改，没有降卑。今天爱我们的神再一次呼召我们，浪子回家吧，不要错失今天的机会，现在就悔改，真诚的信靠他，要不然有个风吹草动，有点试炼来到，真相就显明，你就跑了，是站不住了。记得他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到十字架才说这句话？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父清了赎价，流出了宝血，偿清了罪，他流血，然后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的血足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真是一位宽恕的君王，他乐意施恩，赦免悔改的罪人，现在就来投靠他，信靠他吧。阿们。好，这是第二点。还有第三点，我们再看第三，他不但是一位宽恕的王，同时不仅是宽恕的，他也是一位审判的君王，他必按照公义审判那些骄傲不肯悔改的恶人。记得大卫做王之后，他被高做全以色列王之后，紧接着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们看看六到八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赶走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这些不悔改的恶人。我们读六到八节，同声来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不能进屋就是不能进大卫的王宫，瞎子瘸子不能进大卫的王宫。好，注意啊，第八节，第八节的后半部啊，大卫说，我心里说什么？说恨恶这些瞎子瘸子，我心里所恨恶的瞎子瘸子，什么意思啊？难道大卫藐视残疾人吗？是不是大卫讨厌残疾人是吧？当然不是。你记得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就是一个什么样啊？瘸腿的，对不对？那大卫有没有藐视他？没有，他非但没有歧视他，痛恨他，恨恶他，反而特别的恩待米示波设，反而加倍的宠爱他，还把米示波设接到自己的王宫里头，跟他儿子呢一同坐席，对不对？可见大卫一点都没有轻看残疾人。那既然如此，为什么第八节说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为什么恨恶？好，答案在第六节。你看第六节，大卫和跟随他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什么？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想大卫绝不能进去。好，换言之啊，这些耶布斯人在向大卫干什么？挑衅，挑战，挑衅，来呀大卫，有种就来，来攻打我们呢、啊、我相信他们站在城墙上面啊，高居高临下，来呀，就算我们这些守城的人都是瞎子瘸子，谅你也没有，你们也攻不进来。你听他们的口气，我们这些守城的人都是瞎子瘸子，你们也进不来。他们甚至伸出两个手，把大拇指放在耳朵里头，然后这样，这是美国人的方式啊，表示什么？藐视，伸出舌头，来，谅你进不来。哇，你看他们，看看他们的口气，看看他们样子，何等的骄傲！这些耶布斯人为什么如此狂妄？为什么如此自负呢？为什么？ 因为他们所在的耶路撒冷城位于锡安山顶上，地势极其的险峻，极其的陡峭，哇！再加上耶路撒冷的城墙极其的坚固，牢不可破，好像铜墙铁壁一样。难怪第七节啊，称之为什么？第七节称之为锡安的保障。这个保障的意思就是坚固的营垒。哇！难怪以色列人几百年来都没有彻底把他们铲除，都没有彻底把耶路撒冷攻下来。创世纪第十五章啊，在1000年前，神早就应许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包括耶布斯人之地呢，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我们看15章18节，说当日呢，耶和华与亚伯兰，就亚伯拉罕立约，说为我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啊。19节就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21节注意到没有？包不包括耶布斯人之地？包不包括？哇，看没有，神早就应许了要赐给亚伯拉罕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也包括耶路撒冷。但是约书亚大概400年后，约书亚征服了迦南地之后，几百年来以色列人始终赶不出这些顽强的耶布斯人所占据的耶路撒冷，赶不出去。好，正如约书亚记15章63节，我们一起读：至于住哪里的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就是赶不走。还有士师记的1章6节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候呢，他们强盛的时候，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但没多久，这些耶布斯人，顽强的耶布斯人又反攻回来。正如21节所说的，一起来读：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你看没有，这些耶布斯人真厉害。哎呀，迦南地其他的民族几乎全部被剿灭，都被赶光了，只有耶布斯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其他地方其他几乎完全被征服了，只有耶路撒冷怎么都打不下来。这几百年来啊，耶布斯人死守在耶路撒冷，他们死皮赖脸就是不肯降服。不管以色列人如何的攻城，攻啊攻啊，他们依然持守阵地，不屈不挠。而且他们就在迦南地的阵当中，你看这个耶路撒冷就在以色列人迦南地的当中啊，他们做钉子户，寸步不让，我就不走，咋地？如今又一次，大卫又带兵出来要讨伐他们，要驱赶他们。然而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嘿嘿，来呀，就算我们派我们的瘸子我们的瞎子来守城，你们也不是我们的对手，呵呵，你们绝对攻不进我们的保障，来呀，几百年来你们都攻不下来，如今你们也照样攻不下来，走吧，瞎子瘸子都把你赶走了，走走走。哇，你看这些耶布斯人是何等的反叛悖逆，何等的嚣张猖狂。其实啊，撒下第五章，这不是大卫第一次向他们挑战。记得20年前，当大卫才17岁，他打死了哥利亚之后，你记得大卫把哥利亚的头，把他的头颅带到什么地方？17章54节，大卫将那非利士人，就是哥利亚，头拿到什么地方？耶路撒冷，却将哥利亚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好，为什么大卫要把哥利亚这个大巨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为什么？那时候大卫才17岁，拿着他的头去耶路撒冷，为什么？你说他放在盒子里，还是吊在一个长枪上面？我相信他一定把他挂得高高的，对不对？哎，大卫要让这些耶布斯人看看，看看这是哥利亚的头，非利士大巨人的头，看呐、啊， 那帮助我打败了非利士人的上帝耶和华，也照样要把你们这些耶布斯人驱逐出去。看看，可见弟兄姊妹，大卫年纪轻轻就雄心万丈。大卫才17岁，他从小就立志要把这些耶布斯人赶出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这些耶布斯人太狂妄了，太骄傲了啊！他们仗着自己城墙的坚固，仗着自己地势的高耸，居高临下，他们目空一切，他们夸下海口啊！你若不敢出，我们的瞎子瘸子必不能进到这地方来。You cannot get in here. The blind and the lame will turn you away. 来来，瞎子瘸子，我们的瞎子瘸子你们都打不过来呀、啊！哇，你看他们是何等的狂妄，何等的嚣张。难怪大卫会说，我心里恨恶他们，这瞎子瘸子耶布斯人不可以进我的王宫，我恨恶他们，因为神抵挡什么骄傲的人，他抵挡骄傲的人，他是一位审判的君王， a judging king， 他要按照公义审判那骄傲不肯悔改的恶人。这是第三点，这也是对我们一个警告。我们当中有人，你听了这道，你说我再等等吧，你还拖，这位宽恕的王在邀请你悔改，你还说没关系。要知道他不仅是宽恕仁慈的，他也是公义的圣洁的，他必要审判那刚硬不肯悔改的恶人，因为他抵挡骄傲的，却赐恩给谦卑的人。好，再看最后一点，第四点。好，第一是什么？他是什么王？牧人的君王。第二，宽恕的君王。第三，审判的君王。第四，他是得胜的君王。He's a victorious king. 他将那个反叛的城市化为大卫的保障。他是一位得胜的君王。我们看7到8节。然而大卫，尽管耶布斯人讽刺嘲笑狂妄，呵呵，以为大卫打不进来，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大卫得胜了。第八节，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哪里去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好，注意啊，大卫说当上水沟，上水沟去攻打他们。好，现在的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到这条水沟，啊，这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从西安山上到下面的水源取水的一条秘密的通道，是一条曲曲折折的水沟。大卫说，我们要借着这条水沟，这条秘密通道进入耶路撒冷，把它攻下来。啊，换言之啊，大卫有攻城的钥匙，大卫有得胜的秘诀，他知道这条秘密通道，这条水沟可以通往耶路撒冷。啊，果然呢，以色列人就借着这条水沟攻取了西安的保障，就是打下了大卫城，就是耶路撒冷。好，第九节再看，大卫住在哪里啊？保障里，给保障起名叫什么？大卫城。啊，大卫又从米罗以外周围筑墙，使这个城墙更加的坚固，周围筑墙。好，再看第七节，第七节，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城。好，这里第七节跟第九节两次都提到大卫把西安的保障改名叫做什么？大卫城。我再说一次啊，大卫把这个西安城，就耶路撒冷，把这个保障改名为，两次提到叫大卫城。大卫城了，为什么？因为从前他们反叛大卫，如今他们却归属大卫。我再说一次，从前反叛大卫，如今归属大卫，成了大卫的保障，成了大卫城了。那些从前坚决抵挡大卫的堡垒，如今成了捍卫大卫的保障了。看到没有？这就是神的作为， 它可以叫铁树开花，它可以叫顽石点头，它可以把这些反叛的城市化为大卫的宝藏。因为他是得胜的君王，他知道攻城的钥匙，他知道得胜的秘诀，他知道通往耶路撒冷的秘密通道，这条水沟。是第十节，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神与大卫同在，看到没有，他是一位得胜的君王，他把那个反叛的城市化为大卫的宝藏。就是你可知道，你我从前都像那座反叛的城市耶布斯人所占领的耶路撒冷一样，我们就像西安的宝藏一样，我们多年抵挡基督，我们说你进不来你来啊，我们高傲自恃，我们目中无神，什么神呢？我就是不信了，那别人都信，我们是何等的狂妄，何等的骄傲，我们夸下海口，人定胜天，自力更生啊！全世界都信上帝，也轮不到我，我永远不会信，你放心好了，不可能的。哇，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大卫王主耶稣基督，他有得胜的钥匙，阿们，他知道攻城的秘诀，他知道那条进入我们心门的秘密通道，他有那一把打开我们心门的钥匙。那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那是在主里有大能，能够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把人的心意夺回的。借着那条水沟，借着那打开我们心门的耶稣手中的钥匙，他征服了我们的心，攻入了我们的城墙，打进去了。感谢主，他是得胜的君王，阿们。他不但降服了我们，他更住在我们里面，这成了大卫的宝藏，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藏。他不但住在我们里面，更在我们周围筑墙，他坚固我们，他巩固我们，使我们成为他坚固的宝藏，阿们。感谢赞美主，感谢主，他真是那位得胜的君王，他把我们这些原先这些叛徒变成了圣徒，他把我们这些罪人变成了义人，他把我们这些叛乱之城变成了大卫的宝藏，阿们。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在圣经里头很重要，圣经里和神眼里，世界上全世界最重要的城市是哪一座城？我再说一次，在圣经里头也在神眼里，全世界最重要的，神最看重最宝贵的城市是哪一座？就是这座大卫之城，就是圣城耶路撒冷，是不是？哎，但谁敢想象这座城市曾经是一座最顽固不化、最抵挡上帝的堡垒，是不是？但是感谢主，神把我们这些鬼魔的巢穴变成了上帝的诚意，哈利路亚，他把我们这些本来肮脏污秽的心打扫干净，我们成了圣城新耶路撒冷，成了大卫的宝藏，成了基督的居所了，阿们，哈利路亚。弟兄们，使徒保罗就是个好例子，记不记得保罗，他信主之前他是个法利赛人，极其的狂妄自大，抵挡基督，还迫害基督徒不遗余力，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基督攻入了他的心门，从此保罗就翻天覆地，完全改变，判若两人，从前他藐视基督，又瞧不起基督徒，又逼迫基督，如今他看万事如粪土，以基督为至宝，从前他反对基督，他抵挡基督，如今他传扬基督，他高举基督，他活着就是基督，从前他是基督教的头一号仇敌，如今他成了耶稣基督最忠心的仆人，哈利路亚，神攻取了这宝藏，把他变成大卫的宝藏，阿们。感谢主，他是得胜的君王，他不仅仅征服了保罗，他也征服了你，有没有？他也征服了我。哎，弟兄姊妹，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哪一个不是他恩典的标本？ 我们哪一个不是他得胜的战利品？哈利路亚！他把我们这些本来这些可怒之子，如今变成了顺命的儿女。他把我们这些本来反叛悖逆的人，我是最骄傲的，什么基督教，我是无神论，人定胜天，天上哇，他把我改变了，他把我们变成了大卫的保障，成了基督的精兵，成了真道的卫士。神奇妙，真是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穷鬼瞎眼睛得看见。哦，这首歌的作者叫做 John Newton， 他从前是一个贩卖奴隶的穷凶恶极的人，但后来神拯救他，神改变他，把他变成了一个极其谦卑极其顺服的神的仆人，真是奇异恩典，荣耀贵主，他是得胜的君王，哈利路亚。好，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卫等了那么久才最后攻取耶路撒冷？记得他17岁的时候，他就把哥利亚的头拿到了耶路撒冷。他从小17岁就雄心万丈，就立定心志要征服耶路撒冷。但是他等了20年之后，才最后攻下大卫的堡帐。为什么等那么久？等了20年。年纪轻轻他就想去，为什么等到现在？为什么等20年？因为以色列人这么多年来都不团结，他们像一盘散沙，他们不同心合意拥戴大卫做王。一直到今天的经文撒下第五章，终于以色列人万众一心高立了大卫。一旦大卫登基做王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去干什么？征服耶路撒冷。可见大卫是何等的迫不及待，他跃跃欲试，他等了20年，如今机会终于成熟了，去打下来。同样弟兄姊妹，我们的大卫王耶稣基督也切望得着仇敌的城门，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等待着我们去攻取。但是攘外必先安内，懂不懂？攘外必先安内，我们先要安内，我们先要同心合意尊主为王，团结起来尊主为大，然后我们才能够向外发展，向外拓展。阿们。我们里面先要得胜，然后外面才能得胜。如果我们个人的生命不完全的归服基督，我们个人生命不完全的降服基督、顺服基督，我们就不能征服世界，不能胜过世界，不能赢得世界。弟兄姊妹，愿我们一心一意的、同心合意的尊主为王，阿们。也愿我们同心合意兴旺基督的福音，阿们。好，我们唱主，愿你俘虏我。
主，愿你俘虏我，才可得真自由。主，命我放下手中剑，才得得胜他权。
一心主，凭你一心，因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我们的大牧者，大君王，我们何等感恩。主啊，我们这些本来反叛悖逆狂妄自大抵挡你的，主感谢你，你有开我们心门的钥匙，知道如何恭敬我们这坚固的营垒。感谢你借着圣灵重生我们，感谢你哦，使我们这肮脏污秽的蒙你宝血洗净，成为你的圣殿，有你圣灵居住在我们心内，我们成了大卫的宝藏哦，主啊，成了我们大君王的居所。 都是你的恩典，我把颂赞荣耀归给你，主啊，主也愿，主你让我们同心合意，尊你为王。当你做王，主你就要攻克更多仇敌的城门，你就要得着万民为你的基业。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耶稣基督主啊居首位掌王权，因为唯独你是我们的受膏者，我们的大君王，我们的大牧者，唯有你配，愿你得着荣耀。将祷告奉基督的圣名祈求。